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到《俱舍论》第七品，分别智品，从卷27开始说明分别智品的第二大项，阐述由实智所承办的种种功德。首先介绍的是。一切诸佛所读句，不共于其余凡夫的功德法身。根据《俱舍论》的记载，首先说明佛的不共功德。接着第二大段才进而说明，诸佛共于其余圣者乃至凡夫的种种功德。那为什么要说明佛的功德？从宗教的角度而言，佛宝都是非常的殊胜，值得佛弟子们的敬仰。但是，如何对于佛能够有更深入的了知？举个例子而言，如果，你们家中的小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亲眷，问你说，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你为什么要拜佛？你为什么要去拜他？他为什么值得你拜？为什么值得你尊敬？可能回答，他就很伟大啊。他为什么很伟大？就2500多年前教化很多很多众生，所以很伟大。那大概比较通泛的，也许无法太过具体的去描述佛之所以伟大的所在。那借由后世的论师们无论是大毗婆沙论也好，大智度论也好，尤其是地论也好，甚至现在在学习的俱舍论，借由这些。祖师们进而阐述，依于圣典进而阐述，诸佛不共于其余有情的法身功德，如此能够更深入的，更深入的去了知理解，佛在菩萨位时修学三大阿僧祇劫，究竟做了。哪方向的什么方面的种种难行能行之事，才会在成佛之后具备这些法身功德？所以了知佛的功德法，其中一种含义，我们能够更明确的、更具体的认知到。也许不是100%认知，但是至少能够稍微明确的理解佛之所以被称为大觉者、无上觉的理由。为什么没有其余的圣者、凡夫能够超越佛？正因为佛独具了其余凡夫所不共的功德法。那根据。有部的主张，佛的不共法总共有18种，这也许依于不同的学派会有不一样的叙述内容。俱舍论是依据说一切有部，成立佛的不共法共有18种，如讲义101页所陈列的实例。四无畏三念住大悲，总和这18种不共功德法。那佛的所有功德法，皆是在成佛的第一刹那就圆满具备了，但是并非在第一刹那就完全现行所有的功德法，不是而是在成佛的第一刹那，即是。 佛的净智升起之时，圆满具备一切功德法，当然就包含了此中所说的18不共法。那如上一周所介绍的18不共法的第一大项是实力。那实力的第一力，其实能够含摄所有佛的智慧的体相用，因为第一力称为处非处之力。这实力的命名，即是佛的智慧能够了知，能够彻底圆满的了知某些内容、某些对象等等的，所以立名为某某智力。好，那第一，佛的实力第一，称为处非处，即是对于事出世间的一切法合理或不合理。所谓的合理不合理，就是合乎于因果缘起的正理，能够正确圆满彻底的了知。那其余的九力，由第二力的业意熟智力，乃至第十力的漏尽智力，都能够含摄于第一力处非处智力。好，这是可以说是《大智度论》有部的论书，乃至于其余的论书的通说，共同的认知主张，认为实力中以处非处之力是总说，其余的九力是别说。另外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这佛的实力之中，对应于10种智，那是都必然会与10智中的其某一智有关。意思就是实力，去约10智做体性的判别，这实力中一定含有4俗智。从处非处智力乃至第十力、漏尽智力，这十力，佛的十力都有4俗智。主要的理由，因为4俗智能够了知一切法，在除了某一刹那的4俗智对于自身以及自身所相应的心心所，或者是所同时具起的具有法，在一刹那不能同了知这三大相之外，四俗智广泛的说是可以遍了一切法。因此佛的实力，也论本段论文的叙述，其中一定会包含4俗智。那当然这样的4俗智是佛所具备的，不是其余有情的4俗智，是佛的4俗智。特别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一般理解漏尽智力，或者是漏尽明，或者是漏尽通，也许会局限于，因为是漏尽，联想到是无漏的属性，也许一般会有如此的认知。然而，如本份讲义的109页说明佛的第十力，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漏尽智力的意思即是智之漏尽的意思，佛的智慧能够彻了漏尽。漏尽，彻了漏尽这个对象的含义，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说明，即有2种诠释。如讲义109页论文的叙述，不论是2种诠释的哪一种，其中也必然包含着佛的4俗智。因此， 延续上一周的课程，顺带也再次强调，接着请看到讲义110页，说明完佛实力的内容之后，自信就是体的这一方面，智体的这一方面，那接着第二科，说明这实力所依止的地，所依止的地，那第八宿住随念智力，以及第九舍身智力，这两种智力为依于四境律地，就是色界的四根本境律。此中的四境律是根本境律，不包含境分，不包含境分。好，那扣除掉第八宿住随念智力以及第九舍身智力之外，其余的八力，大要的说，通泛的说，这其余的八力能够依于十一地而起，其余的八力，啊，十一地的内容，如论文所叙述的，欲界。色界的四境律、位置定、中间境律以及无色界的四谛。好，然而如果想再稍微进一步的区分的话，这八力之中，如果牵扯到实质中的无漏属性的智慧。应该就要扣除掉欲界以及四无色中的有顶谛，因为依止欲界或依于非想非非想谛，不能升起无漏智，所以假设其余的八力，依于第一段科判 A 的辨明，如果是与无漏智有关的话，就需要扣除欲以及四无色中的非想非非想。举个例子而言，请翻到109页，以漏尽智力做举例说明。漏尽智力的第一种诠释方式是但缘漏尽，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境，此种漏尽智力以六种智作为其体性，六种智即是世俗智、灭智、法智、类智、尽智、无生智。好，那其中由于灭智、法智、类智、尽智、无生智都是无漏属性的智慧，那无漏属性的智慧就不能依于欲界，也不能依于四无色中的非想非想谛而升起。如漏尽智力的第一种诠释，做如此的进一步说明，同样的在其余的七力也是如此。只要有牵扯到漏尽智力的话，讲义110页科判 B，余八通依十一地起，其中如果牵扯与无漏智有关的话，就需要扣除欲界，以及扣除非想非非想。这二谛，接着论文分别实力的所依生，那这段文如论文所说，皆依善布难止佛身，可以对照讲义111页科判一的论文第一行。 由此实力为依佛身，那毕竟是谈佛的十八不共法，当然是依于佛身而起。那对应这两段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讲义110页特别提的是南阎浮提，也就是其余的三大洲没有，而且也不会出现在天界，不论是欲界天或者是色无色界天都没有，只在人间的南阎浮提才有。那因此代表有不这样的判别，也就显示了佛为出于人间，而且为出于南阎浮提。在其余的在五趣，其余的四趣是没有，那在人趣中，人趣中东西北这三州也不会有，唯独只在南阎浮提。那因为佛是有大丈夫相啊，是男子身，所以特别也强调是男子。好，那接着科判 B 解释为何这十种智慧称为力。论主回答，因为这十种智慧个别于其所了知的境界能够无所障碍，也就是能够通彻圆满彻底的了解。比如说第一力、处非处之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因果缘起都能够彻底圆满的正确的了解。那业欲熟之力乃至漏尽之力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本段论文就广泛的说是于一切所知境，那实力有个别不同的所知境都能无碍转，转就是升起的意思。接着科判一，由此实力为依佛身。那为什么能无碍转呢？为什么能于一切所知境无碍转？因为为佛才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的习气，所以对于所欲了知的境界能够随顺于自身的意念而正确圆满无碍的了知。所以之所以称为力，关键点在于习气，烦恼本身，那连同烦恼的习气是否已经完全的断除。因为无知有两种，一种是染污的无知，一种是不染污的无知，就是本身不是染污的属性，不是有负忌，也不是不善的属性，可是它也是一种无知，也是一种无明。那这种无明就与习气是有关联的。好，那接着论文提到于此相违故不明力，于就泛指二圣的贤圣以及乃至包含其余的凡夫，这些其余的友情由于还没有断除诸惑习气，所以不能像佛一样对于任何种种的事理境界能随遇了知，其余的友情办不到。那接着论文就举舍利佛做例子，舍利佛尊者有故事的记载，也是在往昔修了60劫的婆罗蜜多，作为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双贤弟子之一。但是呢， 如同舍利弗这般，在世间法，那甚至出世间法，都高人一等的这样的境界等级，尚且有所不知。那如论文所记，舍求度人，这是第一项，第一个公案。那第二个公案是不能观知一只老鹰所追逐的鸽子。啊，这一只鸽子，它的过往乃至未来，尚且有多少，有多少的时间寿命？好，那对于舍利弗舍求度人的第一个例子，于注脚26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即有记载，在引文的第五行所举的例子，士多门首，士多是指士多林，就是那个树林，也就是在几孤独园所在的那一座森林之中，称为士多林。门首就是金色的门口的意思，所以士多门首其实应该就是指几孤独园金色的金色的大门。那传说有一位老人想要求度，但是被舍利弗所拒绝。那舍利弗不是无缘无故拒绝，舍利弗是有关这一位老人的过去生，过去八万大劫。因为舍利弗能了知的时间范畴，就是过去的八万大劫乃至未来的八万大劫。所以舍利弗尊者去观照之后啊，他没有种相对应的解脱分的善根。解脱分在先前的俱舍论有介绍，就是在顺抉择分的前一个段落。那大致而言，解脱分善的意思就是当听闻佛法身的种种内容之后呢，会起鸡皮疙瘩，整个情绪会非常的，讲比较白话一点，可能是有点亢奋，因为闻所未闻，那知道所闻的内容能够帮助自己解脱。所以在论文中所叙述解脱分的其中一种表征，就是当听闻佛法之后，或者是见佛闻法之后，全身会类似起鸡皮疙瘩那样的一种表象。那众解脱分善根就代表这位有情在未来一定能获得解脱，所以称为解脱分善。好，那因为舍利弗尊者其实有观照这位求度人是没有相对应的因缘，所以就劝他回家行善就好，不需要出家，出家也很苦啊，出家也是蛮辛苦的。那舍利弗尊者不度，其余的弟子们敢度吗？其余的弟子们想说，连舍利弗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引导对方了，那其余的金色的出家众们当然也就好言相劝这位求度者。但是幸好这位求度者跟释迦牟尼佛是有因缘的，所以世尊在回到金色前，就看到他在金色外哭哭啼啼，那就度化了这一位。那相对应的内容，也许已经有人知道，在其余的论书也有记载。那如讲义111至112页也有说明，就请大家自行参照。那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在讲义112页注脚栏有一段问跟解云的内容。那是借由这一则公案是值得参考的。那请看问，声闻急急三声，急急三声意思是指最快能获得解脱的，一般称为总熟脱了。 所以最快是三生。那最久呢，如舍利弗尊者修了六十劫。那这跟立根顿根没有关系，相反的，可能有因为过去是修六十劫的婆罗蜜多，所以舍利弗尊者反而是在成道乃至成为阿罗汉才是立根者。所以集集三生，集持六十劫，在论文都有特别强调，这与立根顿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好，那这一段问答的内容不是在探讨立顿根的意思，这一段论文探讨的是为何如同舍利弗观这位求度者，他在过去八万大劫中没有入圣。那照理而言，最久最久六十劫嘛，那有没有因缘看个六十劫就够了？看到八万大劫，好，那普光大师呢就进一步说明，一般称为最快三生，声闻道能够总熟脱，那最久六十劫，那这样的一种时间是根据该位有情是相续修，也就是三生当然是比如说此生种下一生守在下一生解脱，是连续的，不是说在很长的时间范畴中随意取间断的三生，不是这样的。那同样的六十劫也是连续，是要连贯的。那因此为何会观到八万大劫，也就是舍利弗尊者不度，其实他是很谨慎的，就自己的能力范畴中，也许在往这一生往前推六十劫可能没有因缘，但是呢如果再更往前推，比如说六十一到第八万大劫再往前推，这样的范畴中，那是不是有他有连续修的，有相续修的这样因缘？所以如普光大师所说明的，一般说的集集三生集持六十劫是要连贯性的，如果其中已经间断了，当然时间就会拉长，修道的时间就会拉长。好，那第二段的问答是指假设这一位有情在过去生中不曾起顺抉择分，那为何在佛度化的时候他今生就能入圣乃至解脱，这不合理。因为一般讲总熟脱嘛，他今生能够解脱代表正常而言代表前生，过去世的不是前一生，过去世一定有种下解脱分善根乃至顺抉择分善根，那今生才能获解脱啊，这是必然的。可是就舍利弗尊者所观照，该位求度者在今生之前的八万大劫数世都没有得度的因缘，那这与所说的总熟脱这样的一种次第会不会有冲突呢？同样的，普光大师进一步做说明，他在过去世也有曾经升起不论是顺解脱分善根乃至顺抉择分善根，过去曾经有，当然这边所讲的是 大概的，但是必然他没有进入到上人乃至是第一法，因为上人跟是第一法接着入见到这三个都是只有一刹那，都是只有一刹那。所以意思是说，假设这一位求度者过去曾经起顺抉择分善根，最多最多最多只到中人，一定不会趋近于上人， 那当然也不可能有入是第一法位啊。好，所以今生遇哦，该生啊，不好意思，该生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借由过去曾经已经做过的，可能在某一世啊，某一世曾经有做过，借由佛的提点之后，那么他就能够很熟练的由过去生的境界啊，进一步往上提升。那这一段文在行胜品也可以找到依据，在行胜品中就有提到，假设过去生曾经有经历过顺觉则分的阶位，当然仍然是不包含上人跟是第一法，有经历过顺觉则分的阶位，如果今生所遇到的老师，他能够清楚的明了，比如说，这一位过去曾经到达了软位顺觉这份地位，那我就进而去教导他怎么样往上提升到顶到忍等等的。假设遇到这样的名师，能够知道对方过往所经历过的话，那就能够顺顺的引导。但是如果遇到了老师，他不知道，他过去生曾经到达怎么样的阶段啊，无法知道，就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宿命的智慧或神通之类的。那该位被教导者，就只能按部就班的重来。这个在行胜品有提到，接着在讲义111页又提到舍利弗尊者的第二个例子，作为他无法了知一切。第二个例子就是不能了知因所逐歌的过去际乃至未来际。那在讲义112页注脚栏，普光居士论记及引用了于大智度论所记载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那其中在引文的大约，就是右庐这一段公案的引文，大约中间篇下有提到舍利弗极乐愿智三昧，有看到吗？那愿智是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才能具备的功德。那在本份讲义的129至131页有详尽的介绍。那为何特别提愿智呢？愿智就如同其名称一样，是以愿为先，能了知一切。那根据论文的说明，愿智能以一切法为所缘，它本质即是世俗智，本质是世俗智相关的一种功德法，能以一切法为所缘。好，所以在这一段文的叙述记载中，舍利弗尊者也曾经以自身最强的能力，想要能够了知鸽子，不管是过去生或未来生种种，但是都无法尽片了知了。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参阅这两则的公案。举这两则的公案，就是要表达，舍利弗尊者，乃至其余的大阿罗汉等等，那当然也包含了辟支佛了，这样二圣的圣人们，由于烦恼习气未断，所以无法圆满彻底的了知一切，是有时间乃至空间的障碍。 好，以上的内容即是说明佛的心力无边，如讲义113页论文的第一行，如是诸佛遍于所知，心力是无边的。接着连带介绍佛的身力，佛摄身的力量。那首先说明的是佛的身身力。上文心力是说明佛的法身功德，本段文连带叙述佛的身身力。佛的身身力在圣典中，或者说所有的学派论师所共许的佛的身身力等同于那罗延，等同于那罗延，但那罗延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在不同的论师学派也有不一样的说明。如俱舍论所记载第一种，虽然佛的身身力等那言，那到底是全身的力量等同，还是某一枝节的力量等同？在论师的诠释就有千差万别。第一家的说法认为，佛的每一枝节都具备那罗延力，每个枝节，比如说这个手指这一节，一节就等同于那罗延的力量的力。那个力量的程度了，但是在有部中，大德法就他认为一切佛的身力就犹如心力一样，是无法去衡量的。那为什么大德法就有如此的主张？其理由则是，如果佛的摄身力是有限的话，就无法去支持无边的心力。所以既然心力是无边，那因此能支持无边的摄身力、身身力也应该是无边，非凡情能衡量、能了知的。有关那罗延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31。那在讲义114页的注脚33也有列出说明俱舍论文将三类有情，大觉即是诸佛，还有独觉以及转轮圣王，这三类有情的身身力做比较。大觉诸佛呢，就像龙盘结，盘的意思就是盘曲纠结啊，就是紧紧环环相扣，类似非常紧密的。独觉的枝节彼此相连的状态呢，就如同钩索一般，一钩钩一钩，那枝节就是像钩索一般相钩的这种情况。那转轮圣王呢的枝节呢，比连锁更疏远一点，更为疏远一点。连锁是有锁头这样的，紧紧有锁住了。那相钩呢，只是有扣着，就好像钩两个钩子之间有相扣、相钩的，但不像锁这样有扣锁住。那在注脚33有提供《大毗婆沙论》卷30所说明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接着科判西即是叙述那罗延力应该怎么理解。 第一种回答是举世间的七力，那时时倍增做说明啊。那七力的时时倍增理解可以参考注脚36哦，在讲义的14至115页哦。那第二种说法是在这七项内容中，前六是时时倍增那罗延半身之力。那到第六项，的时时倍增只等同于一半的那罗延那要把第六项，再乘以二，才等同于第七的那罗延力。根据世亲的评取呢，于所说中为多应理，就是要取最多的。那这一段文，如果是参考注脚37的话，并不是评取说在探讨那罗延力的衡量标准两种，而是评取讲义113页，对于佛身身力，应该以大德法救的主张，这是在讲义115页注脚37，普光对于于所说中为多应理这一段句式论文，普光认为是回应佛的身身力究竟有多少？那接着看科判第一，那佛的身身力其体性是以所造处，那即是所造处中的大种四大种，那所造处。如注脚38，在先前的俱舍论卷一分别界品即有提过。那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所造处有11种，如注脚38括弧一或括弧二所陈列的。所以俱舍论文所记载佛的身身力。第一种是所造处中的四大种差别，那第二说比较特别，有说是造处离七外别有，离七，这个七即是指11种处处扣掉四大种之外，其余的7种称为四大所造处。四大种是能造处，我现在所讲的处是接触的触，在11种处中，四大种是能造，其余的7种是所造，由四大种所造的处，就是华、色、轻、重、冷、饥、渴这7种。可是有说。认为佛的身身其体性是所造处，但是却不是在这7种之中。所以，如论文所描述的是离七外别有。不同于有部所承认的7种所造处，他认为佛的身身力呢？是在这7种所造处之外，还另外有。如果参考注脚39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呢，即是离七外别有力处，别有一种所造处称为力。这种说法并不是有部的正义，如注脚39有列出。 大毗婆沙论卷三十对于色身的力量是强还是劣，有四类说法，非有部的正立。那第五类是有部的主张，四大种以及四大种所造处都是作为色身力的体性，都是作为色身力的体性。那相对应的论文是在讲义的116页注脚栏，详细的婆沙论文是在讲义116页的注脚栏。那另外在115页注脚栏引文的最后一段右解，有两个右解，那最后一个右解，具色言力是所处中大种差别者，根据普光的具色论记，其中一种理解的方式是认为这一段文并不是说一切有部中的主张，而是金布施的说法。那接着讲比中，比中即是指金布，金布比中主张处中大种是实，就是是真实实有法体的，扣除掉大种之外，其余的所造处都是借由大种所成，所以是非实有法体。那如果按照此种诠释的话，普光认为这有可能是世亲论主他赞同金部的说法，所以才会将这一段叙述放在开头。有说是非正义的，那这当然是普光对于本段论文的其中一种判读啊，其中一种判读。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八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